弟兄姊妹平安，疫情关系，我只能够在家通过录影来到同大家分享上帝的说话。今个星期是圣经培灵崇拜，我想同大家讲下痛苦与完全的问题。经文呢就记载在希伯来书二章九到十八节。表面来看，痛苦和完全是两个完全互相排斥、完全不夹的观念来的。痛苦的出现就表示有些地方是不完全、不完整。就好像人年纪大了这样，就会有这里痛、那里痛、膊头痛、膝头痛、腰痛。其实痛楚是一个的信号来的。这个信号告诉我们，身体有些地方出现了毛病，需要好好来到去处理一下。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基督教观点来看，是因为世界有恶的存在。那什么是恶呢？早期教父奥古斯丁告诉我们，恶其实就是善的缺乏。正如黑暗是失去光明、远离光明的一个的状态。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痛苦，是因为世界离开了上帝，失去了善。人的身体这里痛那里痛，是因为身体某个的机能离开了正常健康的运作，出现了毛病。痛苦其实是一个的信号，提醒人类失去了一些东西，生命就不完全、不完整。遇到痛苦，人好自然会退缩、会逃避。有哪个喜欢痛苦呢？有一个下午有个男同学入咗嚟我办公室，问我有冇时间倾几句。同学搵亲我通常都系问功课点样做啦，或者要申请延期交功课。估唔到呢位男同学一坐低就问我好唔好生 BB 呢个嘅问题。呢、这个同学佢好快要结婚，好多嘢都安排好啦。但系就住生育呢个嘅问题，就未同未婚妻倾得好。倾得掂，于是咧就揾我想即系问一下意见。同学嘅困扰系呢个世界有咁多嘅痛苦，点解仲要将儿女带到呢个充满痛苦嘅世界上边去受苦呢？我哋又点知道仔仔女女嚟到呢个世界上边系祝福社会，而唔系令世界变得更邪恶，有更多嘅痛苦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的问题。面对痛苦，人很自然会退缩、会逃避，没有人会喜欢痛苦的。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却是选择降生来到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里面。耶稣基督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现实是这么痛苦，不是这样，乃是在他未降生之前，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一早知道自己将要被这个本来属于他的世界拒绝、排斥。约翰福音一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讲，他在世界，世界是藉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被人拒绝、被人厌弃，实在是一件好痛苦的事，叫人难以接受。做老师最怕是什么呢？做老师最怕是一入到班房，个个学生口黑面黑这样，无论你讲些什么，他们都没有反应，当你没到这样。教正这班的学生那个学期都可以想象是很难挨的。那个老师都好想教到好的学生，有学习的动机，又懂得尊师重道，是吗？对着这么优质的学生，老师一定会教得很快乐，很有冲劲。当然也都有些老师不怕辛苦，专登去教那些问题的学生，希望可以慢慢教好他们。世界上如果有多啲有咁有使命感嘅人，就有多啲嘅希望。可惜係有使命感唔怕辛苦嘅人实在係好少嘅。有边啲人係鍾意被拒绝、 鍾意被排斥嘅呢？有边个係鍾意留喺一个叫自己难受感到痛苦嘅地方嘅呢？为咗世界，为咗我哋耶稣基督选择降生喺呢个世界嘅上边，佢愿意忍受各样嘅痛苦，直到死喺十字架嘅上边。唔单止咁样，希伯来书嘅作者进一步话俾我哋知，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嘅，为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使佢哋嘅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嗱，呢度讲到耶稣基督作为我哋嘅大元帅，佢作为我哋嘅始创者，作为我哋嘅领导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究竟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句嘅说话呢？第一个问题系，耶稣基督真系会变得完全嘅咩？耶稣基督究竟系边个？希伯来书嘅作者喺书卷嘅开头，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系上帝嘅儿子，佢系上帝荣耀嘅光辉，佢系上帝本体嘅真像，常用佢大能嘅命令托住万有。既然系咁样，耶稣基督又点会有得以完全呢个嘅需要呢？耶稣基督系咪好似我哋咁，有啲嘢系唔完全，以至到佢需要通过佢嘅受死而得以完全呢？咁样，作为受造物，我哋需要追求完全，我哋需要迈向完全。我哋系有唔完全嘅地方，我哋要追求100分。100分永远系追求嘅一个目标嚟嘅。除咗读书喺幼稚园嘅时候，喺小学嘅时候，我哋会攞到100分之外呢，大致上我哋人生往后嘅学习，我哋嘅努力都唔会攞到100分嘅。当我哋越读上去嘅时候，就会越发现自己嘅知识好有限，我哋距离完美嘅目标越来越远。每次完成一篇嘅论文，或者写好一本书，无论当时嘅感觉几咁完美都好，隔咗一段时间再睇返呢，都会发现有好多嘅瑕疵，好多唔完美嘅地方。只有那些无知的人才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是很完美，一些突破的空间都没有。100分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们是不完全，我们是不完整。耶稣基督却是完美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既然是这样，佢就唔会变得更完美、更完全。耶稣基督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呢句说话究竟系咩意思呢？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呢句嘅说话呢？就住呢个问题，希伯来书嘅作者喺二章十节嘅上文同埋下文呢，就俾咗两个嘅提示出嚟。我哋先睇二章十节嘅下文。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咁样讲。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为能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作奴隶的人。诚然，他并没有帮助天使，而是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应当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既然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他能帮助被试探的人。这段经文的重点就在下半部分，所以之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亲自成为血肉之躯，好像我们这样，目的是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这样在新约这么多卷书里面，就只有希伯来书是特别用到大祭司这个主题来到去解释耶稣基督的工作。当不少反映当时的学者，有一些的人或者有若干部分的人呢， 是相当熟悉犹太的宗教文化和宪制的制度。作者这里强调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当我们翻查旧约，特别是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祭司有两个主要的工作，一个是宪制，另一个就是教导摩西的律法。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这里特别讲到宪制的方面，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成为血肉之躯，目的是要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这样是即是献上什么呢？耶稣基督为百姓献上什么来到去完成这个赎罪祭呢？这段经文没有讲得很清楚，个答案呢要去到第九章才出现。九章十二节那里讲到，他耶稣基督不是用山羊，不是用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并且只是一次进入至圣所就获得永远的赎罪。为了帮助百姓赎罪，为了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为了释放那些一生怕死作奴隶的人，耶稣基督他愿意忍受痛苦，献上自己，为人经历死亡。从此之后，上帝就有了痛苦和死亡的体验。在道成肉身之前，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从未有过痛苦和死亡的经验。当然上帝知道人间有痛苦，上帝知道我们的痛苦，上帝知道我们会死亡，但是他未亲身经历过痛苦和死亡。不过现在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他的爱子为百姓献上赎罪祭，上帝在基督里面就有了痛苦和死亡的经历。对于上帝来讲，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这个经历发挥了一个正面的作用，使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更有效去完成上帝的职事。既然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他能够帮助试探被试探的人。耶稣基督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究竟是什么意思？从履行大祭司的职务这个角度来看，得以完全表示耶稣基督是完全合适去从事上帝指派给他的工作，比过去这么多年来出现过这么多的祭司是更有效去履行祭司的责任。死亡的痛苦显示耶稣基督对上帝是忠信之外，亦都显示他是一个满有慈悲的大祭司。这里讲到忠信和慈悲，耶稣基督是忠信，因为他一生都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他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做，一生就算要死在十字架上面都坚持去完成上帝的使命。通过这个的信服的行动，显示他是一个对上帝有忠诚的一个的即祭司。另一方面，这里也都讲到耶稣基督是慈悲的。这里讲到的慈悲不仅仅指到上帝本身的一个属性，耶稣基督有慈悲这个属性是肯定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像，他本身都有慈悲的了。不过现在亦都要通过忍受各样的试探和痛苦，耶稣基督这个的慈悲才有一个很埋身的经验，有一个很具体实质的内容。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这个的本质，因为我们是从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上帝有爱的本质，于是人亦都有爱的本质，你和我都有爱，一生出来就懂得去爱。但是夫妇两个人他经历了几十年同甘共苦的爱，和一对情侣刚刚开始拍拖互相欣赏的爱，就是两种截然不同质感不同深度的爱。耶稣基督一早有慈悲这个的本质，不过呢他仍然要通过道成肉身 要经过死亡的痛苦，他这个慈悲才有人生的历练，充满了人生的体验。于是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讲得再清楚一点，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应当持定所宣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亦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痛苦的经验使到耶稣基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更加有效，更加完全去履行祭司这个职务。过去的痛苦已经发生了，是改变不到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将过去的痛苦转化成一个对今日有正面作用的经历。譬如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痛苦去体恤人，去安慰人，去鼓励人。曾经有一次在讲道里面，我讲到自己一些痛苦的经历，是过去所发生的一些的痛苦的事件。崇拜之后，有个姊妹走来跟我握住手，她多谢我在讲道里面分享了我自己的一些的经验。他说得到很大的帮助，上帝藉着我的分享解开他心里面一些的心结。上帝可以用我们过去的痛苦去帮助一些今日正在受苦的人，分享痛苦的经验的确可以将人和人的心灵连结起来。在这里我介绍一个的人物给大家认识，这个是一个犹太人Elie Wiesel， 艾塞尔。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爸爸、他妈妈、他妹妹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在集中营的里面。一家人就只有他能够侥幸生存下来。战争结束之后，艾塞尔他曾经许下一个的诺言。他说他至少十年之内不会再提起他在集中营的痛苦经验。后来他在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有机会接触一个作家，这个是一个 法国的天主教的作家莫里亚克，他非常之出名的，写很多的东西。咁在他同他接触的时刻里面呢，这位法国的作者知道他的经验，就鼓励 Wiesel， 鼓励艾塞尔来到将他在集中营的经验写下来。后来他真的将他的经验写成一本书，就是夜 Night 这本的书。这本书讲了很多人性的扭曲，讲到价值怎样崩坏，里面也都讲到他在集中营里面的挣扎，他的怀疑，他的痛苦。在苦难里面究竟上帝去了哪里呢？上帝是不是好像德国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已经死了呢？夜这本书出版了之后，有很多人得到帮助，包括了基督徒。很多受苦的人知道怎样来到去思考苦难，去面对苦难。每个人都有痛苦的经验，有些是很严重很深刻的，譬如战争所带来的痛苦。有些的痛苦就很轻微的，经过一段时间就很快得到痊愈。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有过痛苦的经验。痛苦可以让我们更加到地，更加贴地，更加埋心，更加有同理心，更加容易代入在受苦者的处境里面去看事物。我做过低级职员，我大概明白低级职员的难处，怎样受气。我曾经失恋过，我大概可以明白被人离弃的痛苦在哪里，有几咁难受。我只脚曾经受伤，做过手术，有受过手术，有一段时间要拿着拐杖出出入入， 这个经验呢亦都让我多啲去体恤嗰啲伤残人士，佢哋嘅需要，佢哋嘅挣扎喺边度。每个人都有一啲嘅痛苦嘅经验。痛苦嘅经验可以让我哋嘅人生更加丰富，更加立体，同埋呢更加有同理心。痛苦嘅经验可以帮我哋成为一个负伤嘅治疗者 ,the wounded healer。过去发生咗嘅事已经发生咗，系我哋改变唔到嘅。但系我哋可以改变佢喺今日嘅作用。当我哋运用过去嘅痛苦去帮助人，而家所成就嘅事就改变咗过去嘅经验，使过去嘅痛苦变得有正面嘅价值同埋意义。从呢个角度嚟睇，过去并冇决定我哋而家同埋将来，乃系颠倒过嚟，用我哋而家对事物嘅态度去改变过去，去影响将来。痛苦可以使到生命更完全，痛苦嘅经验使到耶稣基督完全合适去履行大祭司嘅职务，使佢能够体恤我哋嘅软弱，帮助被试探嘅人。这个是得以完全其中一个的理解。还有另一个可能的意思，那个提示就出现在二章九节那里。唯独见那成为暂时比天使微小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好使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经历了死亡。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在圣经里面呢，冠冕的颁授是对人一生的成就作出的一个肯定。彼得前书五章四节，这里提醒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包括做牧者的，要按上帝的旨意好好牧养上帝的群羊，作他们的榜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就必得到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保罗亦都提醒劝勉弟兄姊妹，要以得到不会扭坏的冠冕为整个人生的目标，就好像在运动场作比赛的人一样。在当时一个最受人注目的竞技比赛里面，赛马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得胜者他会得到一个的冠冕来作为奖赏。这个冠冕呢，不是我们现在所想是很值钱，是金光闪闪有很多钻石那种。这个冠冕是用松树的枝叶编织成的一个的冠冕，是不值钱的。不过价值在于得到公众的肯定。一个运动员他付出了很多的辛劳，他用了很多的时间去锻炼，最后尾通过比赛去赢出了，去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的成就，他过去的付出得到公众的肯定。冠冕的价值就是这里，冠冕的价值就是他的付出，他的成就得到众人的肯定。希伯来书他引用这个冠冕这个意象来讲出上帝的儿子通过死亡的痛苦去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其实上帝的儿子本身都有荣耀的，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他本身都有荣耀的。不过他仍然要通过道成肉身，要通过经历死亡去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这样来到去向上帝祈祷，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享有的荣耀。这里讲到两种不同的荣耀，一种是讲到从出生从个来源去讲的，根据 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这个的先父的地位 ,ascribed status。就好像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人一出世就有光环照住的，他们有很多资源去支持他们，他们赢在起跑线这样。另一种荣耀呢是从成就去赢取的 ,achieved status。根据的是耶稣这个人在一生里面做过什么出来。一出世有光环照住罩住的人不等于光环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的。给你做到太子又怎样呢？如果你不努力你歇住做很快都会被人取代的，是吗？从这个角度来看，用成就去赢取的荣耀就比靠出身得到的荣耀来得更加重要更加宝贵。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本身就有荣耀，不过他同时都要通过道成肉身忍受死亡的痛苦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荣耀是怎样得来的？希伯来书二章九节那里讲到，上帝的儿子成为暂时比天使微小的一个耶稣，并且忍受了死亡的痛苦。跟着呢，跟住喺二章嘅八节就讲到，上帝要使万物伏喺佢嘅脚下。简言之，耶稣基督系从走到人生嘅最低点，跟住被上帝提升到去至高之处。嗱，关于呢方面咧，保罗喺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讲得即系再清楚啲。呢度讲到，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他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他的虚己，他从高处走到人生的最低处最低点，跟着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上帝。这里就讲到上帝将耶稣基督从最低点升为至高，跟着万有都伏在他之下，万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这个身份其实在他创世以先，在他未完成救赎之前已经存在，不过仍然要到最后通过万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承认，才得到完全的肯定。就好像一个的歌手或者一个的演员，他在颁奖典礼上面得到终身成就奖一样，当他得到奖的时候，全场的人都起立鼓掌向他来到致敬，实在是一个充满光荣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上帝的提升和万膝都要跪下，就得到最大的荣耀。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本来就有荣耀，不过他通过他在地上所做的，通过受苦，他最后得到最终的一个的荣耀。这个的荣耀，这个的荣誉，就是众人万物都肯定他是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这个的头衔，这个的身份是实至名归的。通过耶稣基督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不是靠我们做些什么，不是我们透过我们去努力做一些事去得到的一个的身份。通过悔改认罪，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一个 ascribed status。 但是我们仍然要用一生的努力去证明我们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是实至名归的，好像耶稣基督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痛苦是一个考验，考验我们会不会排除万难坚持到底，将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来到完成。 悔改信主之后，我哋已经有上帝儿女呢个嘅身份。问题系我哋一生所做嘅嘢，系唔系配得上呢个嘅称呼呢？我哋对上帝嘅忠诚会唔会好容易受到外边嘅事物影响？会唔会遇到困难、挫折或者痛苦嘅时候，我哋就放低咗我哋嘅信仰？我哋能唔能够好似耶稣基督咁样，遇到痛苦甚至死亡嘅威胁，我哋都将起初嘅信心坚持到底？耶稣基督本身有荣耀，但是他仍然要通过死亡的痛苦得到这个尊贵荣耀的冠冕。耶稣基督到最后得到万口的称赞，得到万人的肯定。我们亦都要这样，通过我们一生的坚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继续努力去宣扬上帝的名字，我们去做一些事出来，让人去认识上帝的美善。到最后我们都会被抬举，被提升。到最后耶稣基督都会称赞我们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是为了这样而努力，我们为了这样而尽上我们的本分。痛苦是一个考验，痛苦是一个过程，让我们这一班信上帝的人最终可以得到上帝的肯定，得到众人的肯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名字是实至名归的。总结，耶稣基督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有两个的意思。第一个方面，痛苦使到耶稣基督更有效、更完全去履行祭司的职务。第二个方面，痛苦的经验使到耶稣基督在上帝的面前，在万人、在万物的面前得到荣耀、得到肯定和得到称赞。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姊妹的电邮，电邮标题是求上帝将我的生命收回。我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立刻打开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我唔认识唔认识呢位姊妹。喺电邮嘅里面，我睇到呢位姊妹正系经历好大嘅痛苦。佢唔明白上帝点解让佢受咁多嘅苦。佢唔明白点解有啲人好似特别得到上帝嘅恩待，有啲人却系一直被上帝针对，头头碰着黑。呢位姊妹曾经想过自杀，佢諗住死咗就一了百了。我唔认识呢位姊妹，呢位姊妹系因为曾经听过我嘅讲道，于是就发一个电邮俾我，想我为佢祈祷。人生点解有咁多嘅痛苦？呢个真系一个好难解答嘅问题。过去有唔少嘅学者、唔少嘅牧者尝试就住呢个问题提出唔同嘅回答，其实冇一个嘅讲法系完全。点解有啲人系好似特别蒙福咁样，特别平顺，好似一啲风浪都冇嘅呢？点解有啲人系特别多痛苦，好似头头碰着黑，好似做乜嘢都好似俾上帝针对咁样嘅呢？其实真系好难去解释嘅。圣经同我哋讲，罗马书九章十八节，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谁光眼就使谁光眼。假如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是被他使用去达成他旨意的器皿，很自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的际遇。为什么上帝要这个人有这样的经验？为什么那个人有那样的经验？我们不知道，我们也都不能够代表上帝去解答。上帝有他拣选的旨意，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也都不可以去挑战上帝。上帝是上帝，我们只不过是人。但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受苦，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上帝是深深地爱着我，爱我们。我们知道上帝愿意为了拯救我们、解救我们，去来到这个世间，去愿意忍受死亡的痛苦。 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因为经历了人间的痛苦去成为大祭司，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可以体恤我们的无知，可以体恤我们的迷失。耶稣基督愿意同那些受苦的人在一起，愿意同受苦的人同行，并且他应许要将丰盛的生命赐过给他们。在回复这位姊妹的电邮里面，我跟她讲的就是大概是这些。我祈求耶稣基督亲自解开她心中的结。我希望她看到在主耶稣的手中，她的生命其实是很重要。重要到上帝耶稣基督竟然为她死在十字架的上面，愿意忍受人生各样的痛苦。我希望他在经历到上帝的医治之后，可以用他这个的经验去帮助更多在受苦当中的人，使他的人生比先前更完全，更有荣耀。过去的痛苦我们改变不到，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用我们过去的痛苦来到去帮助一些而家正在受苦的人，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帮助他们去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到去得怜悯，得到随时的帮助。世界上面有很多人仍然生活在困苦流离的里面，需要有更多好似大祭司耶稣基督咁样，用自己过去痛苦嘅经验，将受苦嘅人带到去上帝嘅恩典安息嘅里边。喺呢个世界上面，我哋呢班跟随主嘅人，就系一班被拣选嘅人，有君尊嘅祭司，系神圣嘅国度。我哋系上帝嘅儿女，我哋系祭司。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了祭司这个职分，我们是上帝的祭司，下一代也都需要有人继续去做祭司的职分。这个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继续生儿育女的一个神学的理由。我们要做祭司，我们要进入人类的痛苦里面，将这个福音来到向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来到去宣讲，让他们认识上帝，让他们进入上帝的怜悯，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和安息。我们是祭司，下一代需要有人继续去承担祭司这个职责。我们知道做上帝的祭司是很困难的，需要承受很多的痛苦。不过痛苦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做好祭司这个职事。到最后我们会被上帝抬举，得到荣耀的冠冕为赏赐。求主帮助我们。